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第八章，我们终于看见神的救恩使人能够借着方舟从水得救。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挪亚献祭的时候，他这个祭使神的心得着满足，而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按着我所才行的，就是这个大洪水灭各种的活物了。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要向神有一个极深的一个呼求，主啊，愿你的救恩真的使人人都可以得着，愿在这末后的世代，许多人能够来进入到这救恩的方舟的里面，也把一个可听的耳、顺服的行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在2022年的一开始，期待能够透过创世纪第八章，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这一生的生活。首先，我们今天要来 QD 的经文在第15节到第22节，我们看到的是15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我们必须要去回看第13节跟第14节。其实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已经干了，而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他便见到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都干了。亲爱的家人，挪亚按照神的旨意，听了神的声音，带了各样的牲畜，他们进入到了方舟的里面。他在里面待了 不算短的日子从一开始的再过七天，过了七天，你在第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洪水泛滥40天，山林淹没，浩大又在地上150多天。哇，隔了多久？等了七天，又等了七天。啊，隔了40天，终于开了方舟的窗户，山顶都出来了哈。到第八章的第三节，一开始也说他们一共过了150天。实际上快一年多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是挪亚，一开始放出了乌鸦，乌鸦没飞回来了，后来放出了鸽子，鸽子也没放回来，这真是一个表记啊，这也是一个证明，地上都干了嘛。果然当我推开了方舟的盖观看的时候，果然地都干了。到了2月27，他一等了几天啊，等了将近快50天，47天啊，等了47天，地都干。如果今天没有第15节跟第16节，你觉得挪亚会不会出方舟呢？亲爱的家人，这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向神有一个很深的行动的回应，那就是主，你的说话引导我人生的脚步和行动。在面对当时挪亚在建造方舟晴空万里的时候，神命令他们全家八个人带着所有的动物走进到方舟里面，挪亚顺服了。紧接着大雨的磅礴，整整隔了一年。如果是你已经待了一年多了在方舟的里面，哇，跟这些动物们在一起一年多了，地都已经干了，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的能力，我觉得我可以走出方舟，踏踏地面，踏踏着干的地上了呢？亲爱的家人，如果今天没有第15、16节，我相信挪亚一定会在方舟里面等着。这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该有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表现。在你我生命当中，好多时我们都自己做决定，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赶快来求神。但这当这个风暴难处过去以后，我们感谢赞美主，但这个风暴过去以后，我还是一样做我自己的决定啊。我人生的方向，我要买什么，我要去哪里，我说什么话，常常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直到下一个难处，直到下一个挑战，直到下一个痛苦，甚至生命当中的失去，重大的疾病，哇，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又赶快再来求神，主啊，救我，主啊，引导我。那时候我们特别听神的话，当神的话引导我们，否极泰来，柳暗花明，度过难处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继续过我的人生，我继续过我的生活。这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活模式。 挪亚为什么被记录在圣经上面，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也会犯错，他也会跌倒，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听神的话语的人。亲爱的家人，在新的一年，我们真的向神来祷告说，主啊，把一个聆听你话语的耳朵赐给我，并且遵照你的话语而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这样的一个心智也赐给我。你说我就去行，你不说我就原地不动。你会发觉在现今的社会的里面，不管任何的买卖，不管任何的这种的销售的手法，都是说赶快做决定，还有人在抢着要呢，赶快做决定，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推动的，赶快买房子，哇，赶快结婚，赶快交朋友，赶快投资，赶快为你的人生做打算。但神其实提醒我们，神为我们的一生他都定了时间，他也为我们的一生定了极美好的命定，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方舟其实就是预表救恩，我们都是从水得救的，借着基督从水得救，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全然已经得救得胜了。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出方舟要照着神的时间表，把你的时间交在神的手里。等候真的是一个现今基督徒一定要学的一门的功课，这是属灵生命成长你一定要打下的很重要的根基。你如果没有学会去等候神，没有学会去聆听神的声音，那么在今世你我的生命，那也就表示方舟的教训，从水得救的救恩，对于我们而言只不过只是带我们趋吉避凶的宗教行动而已。亲爱的家人，一个受洗完全将自己生命归给主的人，不是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做聚会，遇到困难的时候赶快读读经， No， 你要学会的是听神的声音，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脚步，你要去学会神为爱他的人，神为爱他的人真的都会使万事互相效力，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引导的、所带领的，都是使他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第一个真的向神要，你看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的时候，你真的要学习到一件事情，是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那个时候挪亚，你看第十八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这八个人是余后杰森的世上唯一八个人呢，而这八个人从一开始就学会去听神的声音。你可以看到第十七节，神的应许、神的祝福跟起初神在创造世界对亚当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多多之神大大兴旺。所以神本来就是要使我们兴旺，神本来就是要使我们倍增，神本来就是要使我们领受祝福。所以一个照着神的时间表，活在神的时间表，愿意等候神的时间表的人，神的大大的资、大大的兴旺、多多的资深一定会成就在他身上。你不要觉得好像照着神的旨意我吃亏了，你不要以为觉得我按照神的时间我就失去机会了，你不会，神一定应允你丰盛，神一定应允你兴旺，只要你照着时间表。透过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你要看见神一定使我们兴旺，神一定使我们滋生，神一定使我们加倍。关键就在于你知不知道神要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暂停，什么时候往前。求神在新的一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第二，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在第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亲爱的家人，挪亚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他感谢神的纪念，拯救他们脱离了洪水，使他们脱离一切的黑暗、灾难跟毁灭。感谢神，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哇，不是赶快要去做好多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感谢神。 以献祭为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第二，挪亚做了一件蒙神所悦纳的事，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就是刚刚在神所审判的地方献上了感恩的祭。当一个人甘心为这地而祷告，当一个人真心的为这地向神献上感恩回应的时候，神的祝福会临到这块地方，神会停止咒诅大地。不是因为人已经悔改不再犯罪， No， 人会一直犯罪，乃是因为挪亚筑坛献祭，祭牲为他们流血赎罪。其实挪亚就是一直在恢复一开始亚伯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献上馨香之祭。当人愿意起来感恩，当人愿意起来为这地来代求的时候，神就会重新去恢复他创造时候的那个次序，创造时候的祝福。所以挪亚其实就是做了一件中保的工作，他使所有一切的咒诅都过去了，他要使这地重新恢复。他也做了一个中保，借着这个中保使神的咒诅不再因人的缘故临到这块地，也不再按着刚刚神所行的，就是洪水之灾灭了各样的活物。亲爱的家人，神先对人说话，人只要回应，神就赐下应许，而人借着献祭重新的恢复对神的敬畏，重新恢复对神在祭坛上面为这地的一个代求。我告诉你，即使我们犯了不能饶恕的罪，神也要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悔改，因着这样的一个感恩，因着赞美神的信实，这个祭就成为了一个洁净的祭，成为了一个保护的祭，也成为了一个结束一切的咒诅的祭。亲爱的家人， 你信主了，你要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透过挪亚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起来开始为你的家筑坛。当你为你的家筑坛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会闻那个在筑坛线上的祷告，我们线上的赞美，我们现在向神的一个感恩，这样的一个馨香之祭使神得着满足，而神就重新去纪念他曾经向我们所立的约，是这个约使我们得以在神的救恩当中得以存活。救恩要临到你的家，救恩要临到你的儿女。你会看到从20节到22节，神的立约是说到什么地还存留的时候，所以这个祝福是一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这个约才会停止，因为旧天旧地会过去，还有个新天新地，所以这样的一个约并不是到永远，这个约是到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后代子孙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是被神纪念跟被神保护的。 你真的要看重这个筑坛，这个坛，筑坛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而这一个坛的第一次出现着重的是在神审判之地献上了一个赞美感恩的祭，所以使这块地的咒诅被挪去了，使这块地重新领受祝福。今天你要为你的家，为你的家族，为你的后代的子孙，你要在你的家中设立这样的一个祭坛，一个敬拜神的祭坛，一个感恩的一个祭坛，一个平安的祭坛，使咒诅能够转为平安，本来是要灭绝的反而成为了一个什么生命的丰收。亲爱的家人， 我们真的要在这件事情上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就是你和你一家是被拣选被预定要得救的。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祭坛，一个家完整的得救，神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以当我为着这个家，我筑坛，我祷告，我赞美，我感恩，你眼真的不要看眼界说，哎，我的配偶怎么还没信，我的儿女还没信，我的爸妈还没信，继续的感恩，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赞美，这个救恩一定要借着你这个筑坛，你的家会被改变，福音救恩一定会临到你的家的。第三，神的心被恢复， 以至于当神的心被恢复，神不再后悔，神也决定不再忧伤，神也不再毁灭的时候，你会发现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什么？神的祝福会按照他的时间表一一的加给我们，先后次序非常重要。先听神的话，然后第二呢，在你的家中筑坛；第三，向神支取神赐福的循环。你所现在看到的那个架设是指播种收割，寒暑呢是指温度，冬夏呢是指季节，昼夜是指日子的一天的白天跟晚上，永不停息就表示神祝福将会成为一个循环在这全地。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你要为着这个应许来向神感恩，向神支取。因为人家都说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白天黑夜，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不，这是因为挪亚筑坛使神的心恢复，神决定不再忧伤，不再毁灭大地，所以以至于这个世纪的循环继续，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个审判。神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跟毁灭，而要把人带进到一个蒙福的循环的当中，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你要向神要主，把我带进到这个祝福的应许的循环的里面，把我带进到这样的一个我所摆上的，我所收割的，我所播种的，我这一年四季的循环，一天一天我年岁的增长，一日一日我的家庭被成立，我的孩子被生出，我的孩子又长大又结婚，他们有他们的孩子，一代一代一代的循环，这是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循环，就表示神要使四季，神要使日夜，神要使所造的一切的万物都为我们效力。亲爱的家人，这跟前面我们所读到的六七章的审判是截然的不同。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以至于审判，以至于这个毁灭，借着挪亚的献祭转为一个祝福的循环，而这个循环至终会带来复兴。复兴是有它的那个一个征兆，一个 sign，复兴必须要在神的带领，而复兴必须有一个循环渐进。大地已经被洪水淹没这一年了，结果呢，却发现有一个活的橄榄树生发新叶。其实这就是神在洪水当中为将来的复兴所预留的种子。借着这个复兴，使神的生命、神的祝福照样的充满全地。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你不要被害怕。哎呀，这个末期末日好可怕哦，神在审判决定，哎呀太可怕。 No， 在这一切的审判的过程当中有复兴，神的儿女必然保护，我们必在方舟的里面，我们存在的不是恐惧和担心，我们要不断的去传讲一个生命的信息跟复兴的信息，就是有一个循环会发生，那就是一个祝福的循环，复兴的循环，来看见至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都是被存留下去的，永不停息。亲爱的家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啊，在你今天的工作，在你今天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难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好像生了好重好重的病，好像我们的家人突然的离世，或我们的家中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你要告诉自己，这不是结局。求主把我们带进到一个恩典的循环，把我们带到一个恩宠的循环。黑夜过去之后是白天，冬天过去之后是春天。即使我们现在在播种，但至终一定有收割的日子为我们存留。现在是寒冷，但是温暖的春天即将到来。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蒙福的循环啊，就是借着挪亚的一个祷告，挪亚的顺服，挪亚领受神的应许，来看见今天在你我生命当中，面对末日，面对末期，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要有一个 极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原则。第一，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听懂神的话，并且照着他的时间表前行的人。第二，我一定要懂得怎么去筑坛，去祷告，去献祭，借着这馨香之祭，使神的心得着满足，地的咒诅可以去除去，祝福可以借着我们临到这地，我们的家人一定会得救，这就是神应允的。那第三，我要看见我们要带进到一个祝福的循环的应许的里面，不管多大的难处和挑战，至终神要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丰收是我们的结局，祝福是我们的结局，兴旺是我们的结局，滋生多多滋生是我们的结局，这就是神应允我们的。所以不要只看到前面的洪水，你要看到后面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命定和祝福是不会停止的，是不会停止的。一个懂得在审判之地筑坛献祭、感恩祷告赞美的人，他一定领受因着神满足而赐下极大的丰盛祝福。愿你今天向神一个祷告，说主，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从今天开始，2022年，我每一个行动，我每一个决定都要听你的声音。主，帮助我在家中，我一定要好好的祷告，坛上的火不熄灭，我每一天为我的家庭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家人的得救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更深的爱主、渴慕主、侍奉主祷告。第三，我一定要说，主啊，把一切的咒诅挪去，把我们带进到蒙福的循环，我要向你求这个应许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直到你再来的那一日。愿神大大赐福给您。